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把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你仆人的软弱，你知道在无论是口才、知识、预备上面，我们都欠缺。主，你求你眷顾你的仆人，使我做你话语的出口，也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保罗那为哥林多人近乎撕碎的心肠，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该以何人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榜样啊？今天我主题是讲榜样的力量。那我们平常都会有什么样的榜样呢？那我们的榜样又对我们说明我们的身份是怎样的呢？如果今天一个人说他的榜样是李嘉诚、比尔盖茨、巴菲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判断这个人他比较看重什么。比较看重金钱上面的成功，对吧？如果有人的榜样是某个韩国的男团或者女团，或者是某一些的歌星、影星，那么就或许能够知道这样的人他看重什么。我们人生当中的榜样不单单是我们效法的对象，它也是塑造我们，让我们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一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说，道出他的身份和所有信徒的身份，他要做一个阐述。首先，关于他的身份，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执事和管家，这个是相对应的。那这接续前面三章，哥林多前书已经讲到了第四章。前面三章，保罗都去用了智慧来去做论述。在今天的这个章节当中，其实智慧的眼光是最为重要的。信徒是属基督的，而这个身份不单单只是包含我们在神里面有了这样的位置，有了这样的得救的位分，或者是得到拯救，他更是有他的目的和使命的。保罗说，管家的使命是什么？管家的使命就是要他有忠心。如果前面提到的纷争都是在代表哥林多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有误区，有错误的认同，那么在这一章，保罗就要开始从正面来去塑造他们的身份。他们原本说自己是属保罗的，而保罗要教给他们，要让他们明白你们真正的属基督的身份是怎样活出来的。而这个身份的特质，首先一点就是有忠心。那么作为服侍的人，保罗说他是执事，他说他是管家。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时间待得久了，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他们的教会当中的服侍，或多或少，每一个场景都是坐在人的身上的。那么坐在人身上的，我们就难免会被人议论，或者保罗这边说的被人论断，因为人会拿人去比较，人会拿人去看自己和看别人。所以在任何的服侍场景当中，最难避免的就是被人论断或者被人议论。因为只要做事情，就会有人评价。那每个人的出发点、他的背景都不同，那么他评价的内容、态度，包括动机，也就都不一样。有那句话说：“少做少错”，对不对？不做不错。那么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好像人服侍久了，做什么事情都会被别人议论， 那我干脆就不做。那试想，如果大家都不出来服侍，没有人去做管家的职分，那这个整个的教会难道就完全没有错了吗？其实那才是大错特错，对不对？保罗怎么样被人评价呢？哥林多人评价他没有高言大志，身份低微。而且哥林多人呢，不单单评价保罗，还对自己有评价。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呢？说我们已经富足了，已经得到尊位了。这个就对比之前保罗评价他们的，不是保罗的评价，是世人对他们的评价。说在你们中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位的不多。而哥林多人现在觉得，我们终于可以解放了，我们终于可以翻身做主人了。我们现在才是有尊位的。那一方面，保罗他拒绝这样的论断，但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保罗甚至拒绝论断自己，他甚至拒绝去评价自己的事工。他不单单拒绝别人的论断，他连自己也不判断自己。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论断的本质是要做评判，如果要做评判，这就出现有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可以理解吗？如果我们要做评判，我们有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你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好坏的标准来去区分这两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你就要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去区分这两者。而哥林多人在评判保罗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呢？即便我们自己在评判自己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呢？论断的本质其实是代替神去做判断的工作，是把原本神应该行使的权利归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样的判断，它会出现问题，是必然的。我们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低估别人的能力，高估自己的贡献而低估别人的贡献。但这其实还不是最重要或者最危险的问题。最危险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才是正确的。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评判，自我为中心的判断。到底是什么特质是值得推崇的，什么特质是不值得推崇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所以我们能用世俗的标准去判断人，我们就会用世俗的标准去判断教会当中或者属灵的事情。保罗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才是骄傲自大的最大的隐患。所以保罗说他对自己的事情都不进行判断，他把这个判断的权利留给主来行使，他要把他的工作留到有火出现的那一天。接着在第六到八节，保罗又重新提起哥林多人最爱争论的这个话题，到底亚波罗和保罗谁更厉害，到底哪个讲员讲得更好，到底谁更有口才，到底谁牧会的方式或者说更加的完善。所以第六节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至少有两派，我们知道还有属基法的一派，还有一派是说自己是属耶稣的，属基督的。那我们就看到，这至少保罗拿两个阵营，一个是保罗的粉丝，一个是亚波罗的粉丝，支持保罗的人跟支持亚波罗的人。当他们彼此在争论的时候， 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争论呢？他们肯定是抬高自己支持的领袖，而贬低别人支持的领袖。因为如果我只贬低你，这显不出我的高明来。如果我贬低你效法的人，这说明你太低级了，你都够不到我的这个层面。所以，真正的贬低是轻，或者是轻看，是轻看对方所支持的那个领袖，这样能够做到通杀，能够把所有对方的这个阵营全部都扳倒。所以他们正用这个作为他们身份的认同和价值的来源，抬高自己所拥护的那个领袖，而贬低对方所拥护的那个领袖。而我们看到保罗跟亚波罗之间，他们是没有任何个人的矛盾的，他们是彼此同工的。但保罗用他们两个人作为代表，来揭露这一群来破坏会教会合一的这种的偏见。那他解释这个的目的是要哥林多人不效法他们过于圣经所记的。那同时他也希望哥林多教会不要因为一方而反对一方，而趾高气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因为我们从这种争论和排挤当中，其实往往是我们归属感的来源。很多时候在一个群体，我们通过这样的踩和捧，通过那个抬高和贬低，其实往往会加深我们一种从私欲而来的归属感，一种自私的归属感，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更有价值，提高我们自己的内部群体，我们的小圈圈，最好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同仇敌忾。如果没有敌人，你制造敌人，你也要达到这个效果。所以经常在教会当中，就会有一群的人，那之前在宣教大会的时候，有这个讲员就讲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经过严格的统计了，但是在教会当中，经常有20%的人做80%的事情。那剩下的80%的人在干什么呢？无所事事。无所事事，他们就什么都不干吗？不是，他们就开始评头论足。评论什么？评论那20%人干的事情，哪个好，哪个不好。因为他们没有事情做，所以他们就都把矛头指向那些做事情的人，对他们进行攻击。而在这个彼此攻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似好像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更加拉近了。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讲别人的坏话，讲别人的八卦。因为当我们两个人一同在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的时候，看似我们的关系就怎么样，好像走得很近，对不对？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种属灵的关系吗？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群体应该有的关系吗？世人的道理，世人的智慧，就是要去制造敌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达到同仇敌忾的目的就好。当我们所有人的矛头指向他们，对他们进行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这个群体，我们就达成合一了。我们很和谐，因为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和谐。那这一群人，他们的相处模式是属血气的，是属肉体的，是破坏教会合一的。这就是所谓的效法过头了。这不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放眼看今天，如果我们看网络上，很多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攻击，因为某个政治的议题，甚至是某个娱乐的议题，都能够在微信上，或者是微博上，或者是 Twitter 上开始骂战。好像任何的敏感的话题都会引起互相之间的这种踩与捧，这种的攻击。我们在教会当中更应当小心，因为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形成的时候， 其实我们往往是隐藏的，我们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到明面上说。但是真正有一天，所有隐藏的这些东西要摆到台面上来的时候，它就会突然的爆发。我们甚至会惊讶，这个人之前一直坐在我旁边的，我们一起在小组聚会的，我们一起听主日学的，为什么能够反目成仇呢？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样子呢？之前我听到一个弟兄，那我们有一个查经班，那这个查经班是有各个教会不同的，然后呢，在这个查经班里面，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不来了，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不来，然后最后他支支吾吾的一直没有讲出原因来，后来他私下里他还是跟我说了原因，他说因为这个查经班来了某某某这一个弟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对这个弟兄要这样排挤呢？他说因为之前他们教会分裂，他跟这个弟兄在同一个教会聚会，在分裂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这个弟兄的行为，看到在分裂当中他所起到的作用，他觉得很恐怖。我觉得一个人怎么可以平时是那样的属灵，那样的敬虔，但是真正当他血气上来的时候是那样的一副嘴脸，他接受不了，于是他就不来了。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是这样的，是否有诸多我们不愿意或者说没有去面对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是把它扫过去了，我们没有去审核，没有去拿出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从而不知道哪一天当真正外界压力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会突然的爆发出来。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是在提醒信徒，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上帝呼召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需要重新恢复在群体当中我们属基督的这个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从无到有的，因为他们原本在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拥有了这个身份，只是因着他们的血气，因着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嫌隙而把它扭曲了，是一种错误的优越感的来源，一种错误的价值感的来源，以敌对他人的方式来去建构自己的群体。保罗要纠正的就是这个错误的来源，而同时他要把正确的那个真正属基督的价值感重新恢复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所以他拿讽刺的口吻来去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呢？你们与人不同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到底可以拿出来炫耀呢？即便你们的身份跟别人不同，那岂不都是领受的吗？这些岂不都是恩典的吗？为什么能自夸呢？我当然很不喜欢举小孩子的例子，因为我一举小孩子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在说我女儿。那我们就看到小孩子经常是这样的，他会拿着一个父母给他的玩具，跟别的小孩怎么样？炫耀，对不对？那炫耀的结果无非是干什么？抬高自己来贬低别人，你看我有这个你没有。我不是在说我女儿，我是在说小孩子，一般的小孩子。那么我们在看哥林多这个教会的场景的时候，其实也是类似的。哥林多人有没有属灵的恩赐？有的。他们有没有属基督的身份？有的。有没有获得的救恩？有的。但这无一不是神的恩典，但他们拿这个成为炫耀的资本，这岂不是很可笑吗？哥林多人的论断和效法在三个层面出现了错误，一个是错误的时机， 一个是错误的标准，一个是错误的动机。错误的时机是他们正在行使一个只有主再来的时候才能行使的审判。因为在这世上，我们终究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对一个人的服侍、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做出评价。而且，他们在使用错误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会是完全的公义的，不会像神那样是完全的公开的，拥有所有的信息的。我们只不过是用人的常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性情来去对一件事情，来去对一个人，来去对他的好恶来做判断。最终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也不会是单纯的。当我们去论断一个人，去批评一个人，去贬低一个人的时候，难保不是在去试图抬高自己，再去证明我很有价值，再去证明我很厉害，我很有能力。只有我才能看穿这一切，才能做那个审判官。这就为什么归根结底，审判的权柄在主，而不是在人。人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抢夺主审判的权柄，但往往我们人特别乐于这样做，从而分化教会，从而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争、制造矛盾。那前面保罗从负面的角度出发，告诉信徒什么样的身份是不可取的，什么样的效法方式是错误的。那从第九节开始，他就要设立正确的效法榜样的方式。第九节这里，保罗开始抬高自己。但我们看，好像他抬高自己的方式非常奇怪。这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保罗拥有很多可以炫耀、可以夸耀的资本，对不对？他可以夸耀他的学历，他可以夸耀他犹太的这种身份，他可以夸耀他在加玛列门下的师承，或者任何一个在当时拿出来都会让人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我们知道，保罗的关注点不是在他自己。虽然在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当中，肯定有人会拿他的身份，会拿他的神学，会拿他的老师的师承来去做文章，但这里他唯一提到一个身份，他提到他使徒的位分，而这个位分是他跟亚波罗还有基法都拥有的，他们是同为使徒的。而今天我们作为在教会当中久了的基督徒，我们会觉得使徒的这个位分是备受推崇的。其实当事人他们也会看到他们所做的和他们的在教会当中的行事为人，他们的权力、他们的管理都会觉得是值得效法的。很多人也想拥有这样的身份，甚至拥有他们那样的能力。但是这原本在教会当中被推崇的身份，被他这么一描写，感觉破烂不堪。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他先提到使徒们所受的苦难，他说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这里描写的场景是当时无论是哥林多人还是各地的在罗马政权下的人都很熟悉的，就是罗马的竞技场。罗马的竞技场往往是一个圆形的，也被称为斗兽场。那当时所有的盛大的活动，也就是一个城市的中心，都是在那里，所有最大的娱乐项目也都是在那里。那上万人会拥挤进到这些的斗兽场去观看表演，所谓的表演。什么表演呢？罪犯、死囚，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专业的角斗士，他们会轮番出场，与那里的野兽、狮子啊什么的去搏斗。 而保罗说，使徒就好像那个最后出场的压轴戏一样。前面呢是专业的角斗士，全副武装，然后在那边只是比划比划，为了展现他们的技巧，看这些野兽有多凶险。而到最后面，这些死囚、这些的罪犯才是重头戏，因为他们要与这些野兽死战到底。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性命攸关的事情，是生死存亡的事情。前面看那些角斗士看的是技巧，后面才是血腥的屠杀。试问世人会更喜欢看哪个部分？这些嗜血如命的人，他们一定会更喜欢看后面的屠杀。保罗借用这个比喻，说明整个世界都好像使徒们的角斗场。他供出这个世界，无论是世人还是天使，都是在观看这一场戏。他这一系列的词汇都在描述他们自己的特征。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成为愚拙的，让那些他们所服侍的人成为聪明的；他们为基督的缘故成为软弱的，让他们所服侍的人成为刚强的。他们是被藐视的，而这些信徒是有荣耀的。这些都是讽刺的言语，让他们看到他们如此的比较，如此的纷争是多么的荒谬。你不是以自己是属保罗的，或者是属亚波罗的身份来引以自傲吗？来进行价值的比较吗？来去抬高一个，然后踩另外一个吗？那我现在告诉你，保罗是愚拙的，亚波罗是软弱的，基法是被藐视的，你还拿什么来比呢？目的不是让他们反过来比较，而是停止比较。要让他们看到那个他们以为最为尊贵的使徒的位分，带给他们实际的情况不过是又饥又渴，不过是赤身裸体，不过是挨打，没有固定的居所，劳苦做工，被人咒骂、逼迫、毁谤，被人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而从使徒们所面对的患难，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被人藐视的时候。反倒让他们觉得这个身份为宝贵，这是福音最为吊诡的地方，这是一个与世人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我们人往往以什么为宝贵，会决定我们身份价值的来源。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你的心也就在哪里。”你最心系的或者最挂念的那个东西，它会成为你身份价值的来源。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如果你最挂念的是比尔盖茨、是巴菲特、是李嘉诚这样的人，那么赚钱就会成为你生命的意义。那你会用什么标准来去评价自己呢？一定是你赚多少钱，你打工的年薪，如果你是创业，你年收入是多少，你的净利润是多少。如果你看重荣誉，那么别人对你的评价就会很重要。你父母对你的评价很重要，你的老板对你的评价很重要，你的配偶对你的评价很重要。它会成为你生命的意义。这些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就把我的价值建立在他们对我的评价上面。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会改变的，而且这些的标准都不是从神来的，只有我们在基督里永恒的身份。才是不变的，才是从神而来的。保罗提醒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所具备的不是可以在世人面前夸口的东西，因为按照世人的价值观，我们是最可怜的，是被唾弃的。因为就连基督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就连基督都是被世人嫌弃的。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要温柔忍耐，还要谦卑。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品格。大家要知道，这种特质在当时崇尚武力的希腊罗马社会来说是非常被鄙视的，因为如果你不抬高自己，那就证明你是软弱的， 你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如果你温柔谦卑，这样的品格是缺乏男子汉的气概，是一个懦弱的体现。而保罗就是让信徒看到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信徒引以为傲的东西跟世界引以为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在界定的价值观是依照我们的学历，依照我们的出身，依照我们的工作待遇，依照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权利，但这都不是使徒的位分所看重的。保罗有没有好的学历？他当然有，他出生于加玛列的门下，是他的高徒，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有没有好的出身？当然有，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当年他工作待遇怎么样呢？可以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可以直接向大祭司去申请，大祭司也就是犹大全地的最高宗教和法律机构的负责人，去申请来清洗基督这个所谓的基督徒这一群的异端。他有这样的一个任命的，这是他在信主之前的权利，是鼎盛一级的。但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怎么说？他说，这些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这很有意思啊，世界看他为粪土，他看世界也是粪土，彼此都是粪土。许多人为了自己在世上能够被人看得起而努力，尤其是我们移民，对吗？我们想要融入这个社会，我们想要能够成为他其中的一员，我们想要无论在职场、在生活、在地位、在家庭上面能够被人看得起。而保罗说，在基督里，你这样的想法是痴心妄想。因为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而他就是被人看不起的那一位。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使用的榜样的例子没有改变，仍然是众使徒，是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开拓者，是那些牧羊人。但重点是效法的程度和动机上需要做出改变。之后在第四章，保罗会列举一系列的苦难，而这些苦难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作为教会属灵身份的体现。当信徒开始活出自己的新身份的时候，原本可能他与这个社会有很融洽、很良好的关系，因为所有这个社会要他所犯的罪，他都乐意去行。但当他的身份改变之后，他不乐意了。如果让你做假账，你不乐意了，你就会被炒鱿鱼。如果让你贪污受贿，你不乐意了，你就会被调到别的工作岗位。所以信徒因为自己在耶稣里面的价值观，一定会被这世界排挤，会被他们摒弃。所以保罗希望信徒能够摆脱他们现在在群体内的偏见，不再以一个世界的标准来思考教会的事情。到底跟随基督的人，它的价值应该反映在什么事情上？到底是骄傲自夸，还是谦卑自己呢？是自认为软弱，还是自认为强壮呢？是为了人的荣耀，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呢？所以在接下来14到17节，保罗就转向他个人跟信徒的关系，用他自己的例子来去描述信徒该效法的榜样。14节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如果保罗之前一直在用严厉的话来去劝诫信徒，那现在话锋一转，就改变成温柔的。他解释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要让他们羞愧， 虽然好像传道人、牧者很容易讲一些话让别人羞愧的，而是警戒，好像父亲劝儿女一样。他不想用言语去摧毁信徒的自尊心，但是要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他们的彼此攻击，他们这种审判的行为，这是必要的。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认可，尤其在公众层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如此。哥林多人他们争夺的地位，无非是为了要在别的信徒面前得到他们的认可，或者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叫做刷存在感。我要被看见，我要被别人认可，我要别人看到我的价值。保罗没有简单粗暴地去消除所有地位的差异，而是要重新定义什么才算是高位，什么才算是低位。就像耶稣的门徒，当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他并不是说天国里面没有大小，人人平等，不是这样的，他保留了大小的位置。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把耶稣的身份当做自己生命最重要的价值的人，他会把十字架当做自己的荣耀。他会像一个仆人一样，被人使用，会觉得这是一份荣誉，被主使用，这是一份荣誉，这是他在基督里面特有的价值和身份。而这就是谦卑服侍所带给我们的，是只有受苦才可以得着的荣耀。我们看到保罗形容是以家庭的关系来形容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保罗心中想要教导他们的，不是要做什么事，而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要做什么事，而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在当时的背景下，一般的师傅可能是一个家里年长的奴隶，做管家的。然后呢，因为他有一些的才学或者有一些的知识，所以他看管主人家的儿女，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不受到伤害，并且管他们的衣食起居啊，带他们上学啊，回家呀，听他们背书啊，教导他们礼貌啊，很多的这些事情他们都管。但这是奴隶，不是父亲，对吗？所以他们虽然有长时间的陪伴，但他们的关系仍然是雇佣的关系。但父亲就不一样了，可能孩子在外面学习，常年不见面，但他们之前的关系是有继承性的，孩子应当想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而不是想要成为师父那样的人。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孩子是想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而不是监管他的那个师父。师父的存在是帮助儿子成为父亲的样式。师父是可以被替代的，而父亲是不能的。所以保罗劝他们要效法他。那这个就不再是之前所说的那种我是属保罗的这种附庸的关系，而是他们需要小心的去观察保罗的行事为人，以基督的心来去看他。就像保罗之后会说的，我宁愿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在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为他们互相竞争的身份去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案。你们不要再争了，我现在派一个人过去，我派这个人过去也不是让你们开始重新建立一批我是属提摩太的，不是要建立另外一个党派，而我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是原本提摩太是被保罗派往以弗所的，而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提摩太又回到了保罗的身边。提摩太为什么有独特的资格能够去引导哥林多人去 在这个纷争当中能够去做他们的调停人，就是他是一个能够活出保罗教导的人，并且能够证明保罗行事为人的见证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委派提摩太去送信，因为当时的信使他不单单只是带一个写下来的书信，他还有口述的嘱咐。所以你像哥林多前书前面保罗在回应的是格莱士一家来的人他们口述的信，所以是口信。所以提摩太去，保罗深信他不单单可以把信上的内容解释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听，而且怎么样，就连他还没说的或者说面对某一些的问题，他都可以代替保罗出面，因为他不单单知道保罗说了什么，他还知道保罗在这种的情况下保罗会说什么。可以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这就为什么他是一个好的榜样。保罗说提摩太是他在主里所爱的有忠心的儿子，儿子是什么？是效法父亲的。他不单单要当保罗的信使，他更是要在他们面前活出保罗的生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要树立的典型。所以我们还是要问那个问题，今天你效法的榜样有哪些呢？是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的家人吗？那你又为什么效法他们呢？这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我们以谁为目标？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必定会效法那样的榜样。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榜样，不是属灵的就是属世的，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俗话说近墨者赤，不对，反了，近朱者赤，近墨者怎么样，黑。所以我们人总会有我们去挨近的去效法的那个榜样，如果他不是属灵的榜样，势必你会被媒体去影响，你会被你所看的、所见的，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去影响。你们凑在一起，如果这一群的朋友都喜欢谈炒房子、炒股，那你势必会被他们影响，让他们成为你的榜样。如果这一群人凑在一起，他们全部都在谈歌星、影星，你就势必会被他们影响，以他们为榜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终会有榜样，所以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有榜样，而是我们需要分辨我们效法的对象，他们是否是真的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他们是否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保罗希望哥林多的教会能够看清他们的领袖哪些是值得效法的，所以他用自己的例子来去教导他们如何去分辨好的榜样和坏的榜样，就是要他们把他们的身份认同从一个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层面抽离开来，把自己看作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才会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都有基督共同的身份，我们这一个教会才会有足够的向心力，我们才会把精力和时间去花在教会的使命上，而不是因着纷争而彼此的内耗。成为一个以基督为榜样的群体，就要在这里面去不轻易的论断人，不会抬高自己去贬低别人，会把为主受苦效法基督的品格作为典范去推崇。一个成熟的属基督的群体应该看重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或者事应当在信徒当中被标榜成为值得效法的榜样呢？我们又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努力，以至于真正属基督的领袖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信仰群体当中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呢？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迷茫的时候，我们会把眼光去投向谁？我们会去向谁去询问这些问题？你选择什么样的榜样，你就会去向谁去求教。我们效法的榜样是否是属基督的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需要问自己的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去寻找那些好的榜样，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